四川射洪民警在一次寻人的警情中，在大山深处的悬崖峭壁边发现异常。人迹罕至的山林里，竟然隐藏着大量的捕猎夹。为此，警方与嫌疑人展开了历时半年的较量。追捕盗猎者，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我们射洪市是四川省遂宁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这里生态环境良好，气候属于四川盆地亚热带湿润气候区，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水系发达，森林覆盖率达到40.5%，由18种野生动物在此栖息繁殖。而在一些不法分子眼中，这些野生动物却成了他们猎捕、宰杀、贩卖的发财目标。
2022年1月12号中午1点钟左右，我们辖区有一名姓曹的村民到我们派出所过来报案，称他家中的老人早上的时候出门，然后过了饭点，至今未归。他特别的着急，因为他家中这个老人70多岁了，患有轻度的老年痴呆症，然后特别爱走动，精神状态好的时候也喜欢上街，到处去走街啊串巷。在之前的时候，有一次曾经走失过，当时他们在街上找到了，所以今天过了这么久啊，在街上也查找未果，所以他选择了到派出所来寻求警察的帮助。
他跟我们说了的，他老父亲有手机，但是没有携带，无法取得联系。接到这个警情之后，我们当时也想到可能会到集镇上来了，随后我们立即驱车也到街上的集镇进行寻找，又去找了一下，但是没有发现老人的踪迹，最后我们就想到到他家附近看一看，走一走，如果发现有监控调取一下，看可不可以发现老人的踪迹。
当时在监控这一块，我们查找了村上的那些视频监控，是没有看到这个老人。之后我们走到一个农家户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农家户的院子里有一个自己安装的摄像头，这个摄像头正好就对照在那个老人从他家门口出来的一条必经之路，我们立即调取了他们的监控。然后从那个监控上看到，这个老人是于当天早上7点多钟，自己背着一个背篓，手上还拿着一把镰刀，然后徒步往他们村子的后山步行上去了。
当时我们看到这个监控视频之后，就从老人进山的路上一如沿山进行搜索。当时我们三个人出警寻找老人，因为我们这里都是山连山，它是盆地，虽说山不高但山很多。当时我们上山之后，大概走了10多20分钟样子，因为有分岔路，我们就兵分两路寻找。当时我和我的同事就分开了。
那个后山平常也不会太多人往上面去，所以我们边走边呼喊这个曹大爷。之后我们走了大概10来分钟，呼喊的时候有人应了我一声，我就循着声音过去。
哎，刘大爷，你那个躲着呢？
当时就看到一个老年人瘫坐在那个地上，旁边有一个背篓。
你在这咋子啊？
我没带手机。
没有，你没带手机？那你不回家呀？
我说办了家。
你办到去了噻？哎，严不严重嘛？
反正不讲好严重，反正就办了一
张。然后他告诉我了，他说他上午上山去割草准备喂羊，但是因为他下山的路太滑，自己摔了一跤，一只脚摔伤了，无法下山，然后就被困在那个山里面了。
这个我们把你扶下去，能不能走路？
反正脚有点痛。
那我们扶你嘛，嘎，你把镰刀拿给我，你把那个有点危险，嘎。
慢点，慢点，
慢点，慢点。
满店满店，他就这样，
就满店哦。
当我找到这个老年人的时候，我就立即通知我的同事赶快过来，因为我们需要把他赶紧送回家里，因为他的家人也挺着急的。之后我们三个人将这个老年人扶下山，扶下山的时候，然后我们副所长就告诉我，他说刚才在山上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个情况，他在那个山上看到的有可能是捕猎用的夹子。
当时我和我同事分开的时候，我在找的同时发现在一个小树枝上面具有一根绿色的尼龙绳，尼龙绳的另一端连接着什么东西，被杂草树叶覆盖的。当时我走近看了一下，应该是捕猎器之类的东西，所以我们把老人的事情处理后，又立刻驾车一起返回到当时现场，对现场进行了查看。
这是个夹子，
这是个夹子，是捕兽夹子。
那么这儿，你看到吧？我这儿还有东西。
我们回去的时候就发现那个尼龙绳连接的确实是一个夹子，夹子上面还有一个线。然后我们很小心地将表层的杂草和树叶拨开之后，发现下面是一个塑料盒。
那边那个啥子？充电器。我瞧充电器。
塑料盒上面还贴有一块磁铁，能看见里面有芯片之类的东西。我们当时怀疑这是一个报警装置，就没有继续动它。
因为在这个地方出现这么一个夹子，我们就充分的怀疑是不是有人在上面进行一些非法狩猎的活动。但是我们对那个盒子里面到底是不是用于捕猎、采集信号或是怎样的报警装置，我们是不敢确定的。所以我们将这个情况立即汇报给我们的局里，之后我们深井大队相关的民警下来协助我们对这个进一步的展开了调查。
当时我们队立马派出了办案民警和技术人员到达现场。我们呢到达那个半山腰的现场之后，立即就开展了一系列工作。那个塑料盒里面呢有那个电路板，还有一个发射信号的天线，然后还有机身上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编号，
53号。
对，53号。
通过这个情况我们分析它的编码和它的设置数量有关，随即我们就开始扩大搜索范围，继续在旁边寻找，最后就在离这个夹子大概30-40米的一个悬崖边上又发现了一个夹子。然后在这个夹子的旁边还是和上一个夹子的那些设备是一模一样的。
你看到这儿95，
想看吧主，都把这东西全部把取完回去。
当天我们在现场和我们派出的同志一起，一共找了5个夹子和5个夹子相匹配的报警盒子，但是盒子上面就有数字，甚至达到了3位数，可见这个量是比较大的。但是
一定大家一定要小心，这个盒子上面有个吸铁石，吸铁石一落下去它就会发射信号，一旦动物踩上它就会挣扎，挣扎然后就会触痛这个报警装置。等会每个人都小心一点哈，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因为当天那个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所以我们也不能继续去搜寻这些捕兽夹，因为它是具有一定危险性的，所以我们妥善的把这些捕兽夹进行了一个固定保存。
所以我们再给其他处加点想办法。
2022年1月13日，我们就成立了专案组，对该案进行了立案侦查。
在我们分析看来，这么多捕兽夹，这么多专业的一些装置，而且有不同的序号，所以我们感觉这个案子与我们之前办的一些非法狩猎的案件截然不同。
根据咱们侦查员反馈的情况来看，通过在大山里面扩大这个搜寻范围，发现的数量比较大，从编号上来看已经达到了3位数以上，而且从收获的一些夹子上面来看还有动物的血迹，从这一点分析他们可能捕获的动物也就非常多。同时我们发现当时安放那个捕猎用的夹子的位置来看，都是我们野生动物经常出没的地方，应该说 这伙人，这伙猎手应该具有丰富的经验，非常了解动物的习性。
成立专案组之后呢，我们首要的任务呢，就是要明确或者发现那个安放捕猎夹的人，我们呢立即就对周围村舍的人员进行摸排。
通过走访调查，首先我们就排除了本地人作案的可能，因为这个村留守的基本上都是老人和小孩，年轻人都外出务工去了。
因为这些夹子，第一是设置在悬崖峭壁边，第二这个夹子需要很大的力气才能够掰开并成功的放置，老人、妇女和儿童他们不可能到山上去放置这个夹子，再加上这个报警器应该需要专业的设备。通过这些情况，我们就排除了本村人在山上设置捕猎夹的这个可能。
接下来我们专案组的民警做了大量的走访调查工作，走访的过程中有村民向我们反映到，近段时间隔三差五有一个中年男子骑着一个摩托车到那个村里来，但是他们不能具体提供这个车牌号，也不能提供这个中年男子的体貌特征。
在掌握这个情况以后，然后我们紧接着就继续深入地进行调查。在调查的过程中，又有一个中年妇女向我们反映到，她确实也看到过一个中年男子骑着一辆摩托车出现在村子里。这辆摩托车的车牌是川 B， 但是车牌号她记不清楚了。同时他还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利的信息，就是这个摩托车后边的置物架上总是绑着一个白色的蛇皮口袋。
这立刻引起了我们的怀疑，我们首先想到在村里去调一下监控，看是否可以发现这名男子的踪迹。
随后我们在村口的一个厂区内的监控视频中看到，有一个中年男子驾驶一辆摩托车从厂区门口快速通过。因为监控比较远，而且摩托车车速比较快，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看清这个中年男子的面部特征以及这辆摩托车的车牌号码。但是呢，经过我们放大视频画面，发现了这个摩托车后置物架上拴有一个类似于白色编织袋的物品。随后呢，这个中年男子驾驶摩托车的方向呢是往村口去的。我们就对村口的监控进行一个调阅，
通过调监控发现那个摩托车是往村子里面进去了，这个男子骑摩托车进去是背对监控的，更不能看清楚这个男子的长相，但是能看清楚这个男的衣着是穿一件黑色衣服，他摩托车上的那个编织口袋也看得很清楚，但是监控的效果不是很好，这个摩托车的车牌号是看不清楚，然后往村里面骑去了。当时觉得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可疑。
随后我们就顺着监控继续往下看，大概三个多小时以后，这辆摩托车又沿着原路返回并出了村口。
这次虽然是迎面看到这个人出来，但是还是监控的效果不是很好，我们也不能看清楚这个人的长相。
但是通过一个细节，我们发现这辆摩托车进村的时候，它的编织口袋是绑在车子后边的置物架上，它出村的时候编织口袋是吊在这个车子后边的，编织口袋里边明显的感觉到装了很多东西。
我们就分析有没有可能是这个人已经捕了野生动物出来了，所以我们就想沿途有没有监控，争取把车牌和人的长相调出来，但是监控不是很完善，从监控来查的这个环节我们就中断了。
视频追踪这一块中断以后，我们专案组就分析这名男子很有可能还要再返回村子里来，于是就安排侦查员上山进行蹲守。
当时呢，我们连续蹲守了四天时间，但是呢，这个中年男子呢再也没有出现过，所以说呢，我们想着能不能通过其他方式寻找新的线索。随后呢，我们对我们查获的捕猎夹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因为呢，当时我们查获的这批捕猎夹从做工还是从质地明显的是从工厂的流水线上下来的产品，通过对网上相关的捕猎夹进行一个对比，发现了一个河南周口的生产厂家和我们手里的捕猎夹高度相似，因此呢，我们立即前往河南周口找到了生产捕猎夹的厂家。
这是十二的。
十二。
十二的。嗯，一共有几个规格？什么？这是多少？
十四的。
十四的。十二、十四这样。嗯。这个卖多少钱一个？
这个卖2块多，在老虎家的。嗯。
厂家向我们确认，我们查获的捕猎夹是他们工厂生产，但是厂家向我们解释，他们生产的是捕鼠夹，厂家也向我们提供了经营许可证。
当时我们就查看这个老板的销售记录，在这个销售记录单一头，我们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有个四川绵阳籍的一个男子叫王某川，在这个老板处买了大量的夹子。
这个信息引起了我们的高度警觉，因为通过村民反映的川 B 牌照的摩托车正是我们四川绵阳地区的，
所以这两个信息重合在一起，让我们更加加深了对这个男子的一个疑虑。随即我们对这个名叫王某川的男子展开调查，这名男子是绵阳市三台县的，现年35岁。
通过进一步的调查，王某川名下确实有一辆川 B 牌照的摩托车，通过比对和视频当中的摩托车完全一致。
我们专案组认为，王某川所安放的夹子数量巨大，为避免打草惊蛇，我们决定深挖现场进行蹲守，观察一段时间。
我们在他的驻地进行了蹲守，在蹲守的过程中发现，隔段时间王某川就会骑着摩托车出门，去的时候他的蛇皮口袋还是空的，但是他回来的时候他的蛇皮口袋基本上是鼓鼓囊囊的。
细心的侦查员会发现这个口袋里面有时候还会动，我们初步分析就是他不会野生动物回来了。通过一段时间蹲守，我们发现隔一段时间就会来一辆棕色的面包车，这个面包车跟他接触了之后，王某川的那个银行账上就会多出钱来，多则1-2万，少则4-5千。我们初步分析，这个人应该就是王某川的上线，他是来收野生动物的。
随后，我们对这辆棕色面包车展开了调查，通过车牌号，明确了车主名叫熊某才，35岁，四川省遂宁市大邑县人，在其名下还开办有一家养殖场。
通过蹲守，我们发现熊某才每次和王某川进行接触以后，都会开着他的车立即返回养殖场。返回养殖场以后，养殖场总是大门紧闭，而且养殖场内还养了几条猎犬，致使我们的侦查员无法靠近。
我们也对熊某才展开了一段时间的调查，我们发现熊某才不仅与王某川有密切接触，同时还与南充市西充县多名男子来往密切。我们对这几名男子进行了调查，发现这几名男子都曾因非法猎捕野生动物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过。
然后通过对他的那个资金的一个调查，我们发现熊某才他的资金流水上面出现了只出不进这样一个现象。
他的名下有一个养殖场，我们综合研判分析，他应该就是打着一个正规的养殖的名号，大量的收受野生动物的中间商。当时我们就想到熊某才这个养殖场去了解一下里面到底是什么情况，但是一旦靠近这个养殖场，狗叫声就特别厉害，
所以我们还是采取了远远的观察。在蹲守了一段时间之后，突然有一天我们发现一个白色的面包车进入了我们的视线，这个车辆它顺利地进入了这个大门，而且那个狗是没有狂叫，没有一些躁动的情况。
这个车开进去在养殖场大概逗留的时间有3个多小时，我们就分析车主跟到熊某才应该是比较熟悉的。当天这个白色的面包车3个多小时离开之后，熊某才的银行账上突然多了11万，觉得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可疑的。当时我们就想，他会不会是熊某才的上线？
随后我们立即就对这辆白色面包车展开了调查，通过车牌号，我们明确了车主名叫李某松，36岁，四川省宜宾市平山县人。与此同时，我们发现李某松在2012年5月曾因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被平山县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10000元。
看看在再往宜宾方向走了。
当天我们一路跟随这辆白色面包车来到了宜宾市平山县中都镇，我们发现驾车的男子正是李某松本人。
看他后面那个纸箱箱，都是装满的，整个车都是。
当时李某松将这辆白色面包车直接开到了一处门面房门口，李某松下车以后将车内的几个白色泡沫箱搬进了门面房内，同时将白色泡沫箱内的物品放进了冰柜中。我们立即将这一情况汇报给了专案组。
李某松属于有前科人员，通过这些线索我们就分析李某松应该就是我们案件里头比较大的一个收购商。
于是我们对李某松进行了全天候24小时监控。
经过一段时间对李某松的调查，我们发现李某松每隔一段时间会驾驶他的白色面包车前往遂宁市大邑县、资阳市安岳县以及德阳市中江县这三个地方大量收购野生动物。
到了2022年6月初，一辆相似物流货车停在了李某松的门面房门口，李某松随即将几个大泡沫箱装进了货车中，我们推断这应该是准备进行发货了。
随后我们侦查员就去了李某松发货的这家物流公司，调取了发货的物流单。李某松发货的白色泡沫箱是往广东广西发的。李某松是非常非常狡猾的，
他寄的内容是生鲜，
发件人和收货人都是李总，而且电话号码都是李某松的电话号码。
收件人地址是他寄到那个地方的物流营业字体。
我们侦查员就不能掌握广东广西收货人员的情况。
然后我们专案组决定在李某松下一次收购野生动物的时候对其实施抓捕。到了2022年6月10日，李某松驾车离开了他的驻地，来到了遂宁市熊某才的养殖场内，停留了2个多小时以后，又继续驾车开往了德阳市中江县方向。到达中江县境内的时候，已经是当天晚上10点多。
马上路跟上。
当天晚上，他发现交警在查车，他第一时间就调转了车头，就上了高速往宜宾方向走。
他跳头了，他跳头了，他看到遇到查酒驾，他跳头了，人不要急，跳头。
专案组发出了指令，在李某松返回其老家驻地的时候对他实施抓捕。
查他的时候
就是这个火线，就是这个。
这个时候我们抓捕组已经提前布控在了门面房周围，当李某松再将车内的白色泡沫箱往门面房内进行搬运的时候，我们将其抓了个人赃俱获。
快点了，
站过站过，
交警队警察
都快走快走，
车牌
好带，
等等等等等等，
站起来，
大爷他们抢过来，
过来过来过来，
这是什么羊肉可以自己吃的，
这是啥子，
脖子里没其他的，
没关
脖子里，脖子里没其他东西的。
我们现场就对李某松进行了询问，李某松也承认了这是他收的野生动物尸体。车上总共收到19箱脖子里尸体，经称重有1200多斤。
这个一样的嘛，
这一袋是几个嘛，
一个
一个，
然后又对李某松冰柜里面的野生动物尸体，也称了重，有1200多斤。
当晚我们在李某松处共查获野生动物尸体，高达2400余斤。
李某松人赃俱获之后，专案组立即下令对前期我们掌握的猎手、中间商实施同步抓捕。
我局抽调深井、刑侦、治安、特警等精干警力51人， 吩咐四川宜宾、德阳、绵阳等地一举打掉了这个在四川东部丘陵地区以盗猎野生动物跨省运输贩卖的犯罪团伙，一举抓获了14名犯罪嫌疑人，查获了果子狸、白面狸等野生动物活体533只，实体389只，1200多公斤，同时查明了自2022年1月以来已销往广东、广西等地实体野生动物2500多公斤。此案的成功告破，也有效地震慑了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犯罪行为。